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让这边平安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爸父啊，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语，把你这个你的心意，主啊，你的策略，主啊，你对整个末世你真正的蓝图来向我们展开。愿你借着 这些课程，这真正的圣之方，真的在这个末世建立起你耶和华的大军来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上个礼拜哈，讲到为什么会有征战。因为有仇敌，仇敌怎么样？因为有仇敌，因为撒旦他想得着我们，成为他的什么？成为他的居所，成为他的产业，成为他的污秽的巢窟，还有呢？但是神要得着我们，成为他荣耀的居所，成为他华美的居所。所以呢，这个就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，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，还不止心里哦，在我们整个这个人的身上，这个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。那就是因为撒旦跟神两个都要得着我们，两个都要得着我们，所以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。好，那神的心意呢，是要我们，上个礼拜讲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啊？永远的荣华，累代的喜乐。好，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极荣耀的。好，他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上天堂而已，他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永远的荣华，就是神的荣耀要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他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诉说他的荣耀，诉说他美德的，是他荣耀的居所。他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的，这是神的永恒的心意。也就是说，他要使我们这个人不再是成为这个木头啊、石头啊、铜啊、铁啊这种的体质，他要我们成为什么金和银这样子的体质，这样子的生命。好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一个极荣耀的工作，就是要使你的体质、你的生命是金跟银的，不是破铜烂铁的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仇敌撒旦他整个的心意就是要来破坏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要开始要迷惑攻击我们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神怎么样呢？神就开始教导我们要征战，要我们要开始起来征战。好，那借着在征战的过程中呢，就可以把仇敌当作卤物吃下去。所以我们说在征战的时候呢，他为我们摆设宴席，每一次的征战都是为我们摆设宴席的。那我们吃了这个卤物，吃了仇敌呢，我们就长大，我们就越长大就越成为永远的荣华，累代的喜乐。好，我们就越强壮起来，好，不脱离那个属地的软弱脆弱的性格，属土的性情，好，而是成为属天的，好，是刚强的，好，的体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战？我讲到说，我们为什么会有征战？大家明白了哈？好， 那那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哈，得胜，当然是得，当然是要得胜的哈。你不得胜就被他吞吃了。好，我说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哈，真正的目标就是神他要我们成为他这个荣耀的居所嘛。那这个荣耀的居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荣耀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一切。好，那也就是真正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这个人要满有基督的性情，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。好，那就好像这个使我们有他的性情，这是我们整个真正的目标。好，有基督的性情。好，所以你看当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你第一件，一个是 你面对征战，你第一件事是要什么？查验自己，查验自己，我有没有什么不，我没有在正轨上，没有在生命的正轨上，我就赶快的改正过来，向神悔改，快点回到正轨。好，那例如说像有的父母他的孩子病得非常的严重，结果这个牧师一到他家去，神就是告诉这个牧师，就是说因为他们父母远离神，所以这个牧师就很诚实的告诉他，那他们的父母就承认他确实是这样，那父母就真实的向神悔改，心在完全要归向神，他要好好来寻求神，不再这样远离神。然后他们就一起跟牧师一起为那个孩子祷告，那孩子就整个好起来。好，所以征战最重要，你不是只是学一些方法策略斥责啊捆绑啊，可是最重要的这征战整个的目标是神要你长成他的形象，蛮有基督长成的形象，有基督的性情。好，那所以呢一切征战一切的改革，你必须先从里面开始，当你里面开始改变，你外面就开始改变了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开始改变的时候，就把局限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。我们可以看见约伯，好，约伯他的征战是怎么样开始能够有改变，他开始俯伏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如今亲眼见你，我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。好，他 就发现他自己是污秽不堪的人，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整个谦卑下来。那约伯这个人 是什么？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。好，所以一般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好，那可是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以为义，他自以为义，因为他人太好了，他这个行为正直远离恶事。好，那所以呢他可以施舍给别人帮助别人，但是他最受不了就是人家冤枉他，受不了就是人家说他有一点点不好，好，就他受不了这样。所以当他的朋友开始说，哎呀你为什么 会这个呢，神不会随便对这个 来刑罚人，你一定有罪嘛，你一定有罪，哦，他就开始受不了了。好，那就开始越多越多起来变这样。好，那当他开始谦卑下来了，谦卑下，因为自以为义就是一个骄傲。好，因为他越被人家冤枉的时候，他就越开始诉说我是多好，我多么好，我都这样子的帮助别人，我走在街上人家都是称赞我的。好，他就越诉说自己的 好。那可是等到他谦卑下来了，他发现他真的是个罪人。好，他在神炉灰中懊悔，谦卑悔改了以后不再多说什么的时候，神就开始来把 这个征战挪掉了，然后神就开始祝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你了解吗？所有的仇敌攻击你都是经过神允许的，因为神说的，他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如果不是他允许，没有什么会临到你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当仇敌，神允许仇敌临到你，一定是什么？为了要炼尽你，为了要炼尽你，使你更有神的性情，或者为了要让你软弱的体质开始强壮起来，开始懂得起来征战，好，起来征战。那我这个上礼拜二讲完以后，我礼拜三就开始发烧，好，那然后到礼拜六就开始有一点沙哑了，有一点没声音，在祷告会的时候喉咙就很吃力，这样到礼拜天就变没声音了。那礼拜天早上我在家里在亲近主的时候，里面就是忽然间就是想到征战得胜之方，就是我上一次也是讲完征战得胜之方第一篇，礼拜四讲完，礼拜六就在这个880的高速公路上就开始发生车子的状况，车子就失控，完全的失控，这样子，跟人家面对面这样。好，那 后来主就是让我知道，原来主借的 那一套征战得胜之方，主要去祝福他的教会，祝福许多的教会，很多基督徒开始懂得征战，否则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征战。好，那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前，我也从来不懂得征战，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圣灵开始教导我怎么样面对各样的事情，怎么去征战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上次只讲十二篇，这一次要讲二十篇，因为我就是知道说，就是觉得末世那个末世仇敌的势力是更凶猛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，所以他倾倒出他最邪恶的力量，要来摧毁美丽的神所爱的美丽的人类，就是神所保爱的心腹，他要来摧毁。好，那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们整个二十堂都来讲这方面。我并不是已经有话，我只一次生产一篇，这样。好，那结果礼拜三就开始这样，礼拜天，那时候我就跟敏文交通，我就说，我觉得好像里面感觉是一个仇敌的攻击，因为我这一次的那个感冒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不像一般的那种感冒的现象，这样。那而且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冒，这次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非常不舒服，常常睡不着觉，很疲累又睡不着觉，然后又是忽冷忽热，然后又是各样的情形，这样子。那而且就是没有声音，可是我礼拜天到上台前还是没有声音。那我并没有说就赶快说，哎呀那怎么办，好了，明文马蒂娜，你们看两个谁要讲上去讲好了。好，这样我从来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这个观念，我就是一直说，主你一定要让我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声音就要出来，我相信你。好，这样，主你一定不会让你的百姓好像没有得着，因为我忽然间叫他们讲，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，你不能让你的百姓这样没有得着喂养就回去。好，这样，那结果我就站上讲台讲，事实上每一句话讲完我都不知道下一句话还有没有声音。好，那一句讲完还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声音，这样。好，那可是居然礼拜天居然会那个弟兄告诉我说我讲了85分钟，吓了我一跳。好，那他们我们的一些代祷同工在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就主有给他们看见，是一个巫毒巫术的攻击，是一个巫术的攻击。那另外 一个代祷同工看到是无数的一个咒诅，另外一个另外敏文是看到那个苍蝇的头，很大的苍蝇的头，两个大眼睛往我这边撞过来，这样子是冲着我们教会的，可是他就是往我这个地方撞过来，这样。那所以他们看见的正是我心里感受到的，我觉得是一个仇敌的攻击。那所以呢，仇敌的攻击，每一次的攻击都使我们更勇敢起来。每一次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，并不是使我们害怕，而是起来更勇敢起来。而且每一次的攻击就会成为我们的属灵的体质。所以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有姊妹说，哎呀，要不要我去陪你睡觉啊，看你半夜要起来喝水或什么。我说不用不用不用，今天已经把仇敌的乳物吞下去了，明天一定好了，一定好了。好，这样就是你要常常一直讲信心的话，一直讲信心的话，你不要在还没有上讲台前就已经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怎么样，赶快想办法啊，今天聚会要变成怎么样。好，征战就是常常你要坚持到底，你坚持到底，你就经历到神的得胜、神的荣耀、神的神迹启示。如果我们坚持到底的前一刻，我们就放弃了，就自己去想办法，你就不会经历到神的荣耀、神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。那整个的信心、属灵的体质刚强。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我从来不敢跑第一炮，我总是喜欢跟班的，跟班。那有人先跑过了，这个条路可以走，我才敢走，我是这样的人。可是神就借着很多的属灵的征战，一直把一种刚强的属灵的体质建造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一次面对征战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逃避，因为你需要知道，这位神是充满了智慧跟慈爱的神，他最知道怎么样来训练我们，所以他对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。那他所安排的环境都是最适合来训练我们，成为有神的性情。因为我们神的一个属性，他是刚强的，在我们的神的里面，从来没有一点害怕，他从来没有一点担忧。怎么办？这件事，哎呀，这件事，我现在该怎么来处理？神从来没有这个状况，他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的，他是等着仇敌坐他脚凳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神是这样的神。那也就是说，当他把你安排什么环境，都是为了来训练你，训练你借着征战而长成他的性情。神的性情不是胆怯的，他说胆怯的是不能到天堂，天堂没有一点胆怯的，没有一个是胆怯的。可是我们天然人是很容易胆怯害怕，很容易被吓到的。所以神借的这一切是要来训练我们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当你面对征战的时候，很重要就是不要埋怨，要勇敢的去面对，去得胜，去得胜。这样的这个神要我们借着这个征战，你借着征战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就说她本来她的个性是一个很容易很会忧虑，因为很会忧虑，以至于呢她就很容易急躁跟不安，因为她担心嘛，所以面对很多事的时候就会很急不安，不安稳这样。好，那他的先生呢是性情非常好的先生，好，常常都觉得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担心？你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这么厉害呢？都是这样跟他讲。可是呢，这位姊妹开始来到我们教会，她开始有差不多三四年的追求，过操练过内在生活，操练过内在生活就常常会有征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他开始这样子操练三四年以后，他说结果他现在发现，那他的先生呢，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些事情， 好，你知道这三四年来，无论是整个经济的环境，好，这个社会，这个 的国家，整个的环境，好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他先生怎么就像以前的我啊？他发现他的先生就像以前的他，两个怎么倒过来了？倒过来，先生现在变得很会忧虑，很容易急躁不安，反应常常很大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知道原因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天然人都是脆弱的，你不过是天然人比较天然人比较性格好，天然人比较不会紧张忧虑，因为你各方面会去安排得很好，或者你心胸比较宽大。但是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整个在这个末世的环境的巨变，在这个末世仇敌气愤愤的，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，他用最凶猛的毁灭的灵，偷窃杀害毁坏，要来毁坏人，来毁坏神的百姓。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开始懂得怎么征战，我们的属灵体质天然人没有一直被改变成渐渐长成属天的体质，你是没有办法这个末世存活的。你就是整个会，为什么这个末世忧郁症的药会最畅销？整个大环境就是仇敌要使人忧郁，使人担心害怕忧虑，刚开始忧虑，渐渐忧虑的灵就住进来，以至于就得了忧郁症，得忧郁症就又更可怕，就整个被忧郁的灵控制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征战得胜之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好，借着这个要把他的百姓要建造起来，好，建造起来，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。为什么？在诗篇110篇 第一节第二节，诗篇110篇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到，
行为完全遵行。
诗篇110篇，
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耶和华对主耶稣说，好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神已经坐下来了，坐下来就是他已经坐完成了，他已经是那么安息的，他不是在那预备着打仗，我们的耶稣是已经坐下来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主耶稣成全了救恩，好，然后讲到他成全救恩以后，他就坐下来等着仇敌坐他的脚凳。然后呢，这个锡安讲到神的居所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必使耶稣要在教会，从教会要伸出耶稣那个能力的杖来。那神在仇敌中要掌权，借着教会掌权，借着教会来掌权。所以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。那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害怕啊？为什么人会害怕？因为无知嘛，无知，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要做什么，还有他要借着我们做什么。那这个就是这一堂课我们所要教导的，好，民因无知而灭亡。好，我们 是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。好，那无知才会使人害怕。好，还有呢，因为我们虽然知道，可是却没有进入这个实际，没有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那讲到说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好， 那所以这是他已经为我们赢得的地位，可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一起坐在天上。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安息，与他一同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，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所以我们要与他常常与他知道 就像礼拜天的信息一样，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位分，我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而不是跟世人一样的一起都伏在这个空中掌权者的底下，顺服这个世界 的力量，顺服这个 世俗 的这个样式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，神要做什么，他要借着我们做什么，我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 一位神，我真的懂得来进入他的安息，与他一同掌权做王。好，这场战争我们是一场必胜的战争，必胜的战争。好，我们 上礼拜、一位姊妹 她说她就在礼拜二听讲道的时候她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他回家的路上开车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喜乐真是那么喜乐，那喜乐的灵一直在他身上。所以他回到家呢，他说以前哦，他每次来聚会回家，他的先生都不理他，然后他就也躲着他先生，彼此不要说话这样。可是呢，他说因为回去太喜乐了，他就一个勇敢，就赶快 他先生又是不理他这样，可是他呢太喜乐了，所以他回去就跟他先生讲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去上的课太好了太好，来来来，我为你祝福祷告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当我们越知道神在做什么，神要借着我们做什么，或者神已经坐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什么，我们该怎么面对仇敌的时候， 你整个人就一直 强健起来，你不再是害怕的，只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你积极勇敢的去面对，去祝福，去得胜。 好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，我们征战的目标，第一个就是目标就是要有神的性情，长成神的性情。好，那第二个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，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
好，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，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仍旧强留他们，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，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，必有重重的瘟疫。
好，那这里你会发现神，要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，那个埃及就是预表世界嘛，一个为奴之家，他要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去侍奉神。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去进入迦南美地，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进入神一切的丰盛。好，那个迦南美地讲到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着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一切丰盛。所以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就是这个迦南美地，而我们在这个美地里面，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丰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长成神的性情。另外一个我们要真正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全神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，全心来侍奉他。而且呢，这个全心侍奉他呢， 人发现不只是我这个人，神说要什么，连妻子孩子还有连牲畜全部都要来侍奉他。也就是说神他这个会有这些征战，仇敌要得着你，仇敌得着你是要你来侍奉仇敌，而神要得着我们，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，侍奉他。整个的那个仇敌跟神要争夺的就是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服侍。我们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五节，
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，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
好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王，当神已经把他的百姓带离开世界了，但世界的王想一想还是受不了，觉得我没有让他们容让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怎么可以呢？这做的是什么呢？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又要再来追赶，再把人再掳掠回来。对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当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但是呢，仇敌还是会一直要把你再把你抓回来来服侍他。那神要你打仗征战的目的，就是要使我跟我的一家人要全心来侍奉神。好，当我们没有全心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就是在侍奉魔鬼，没有中间的，没有中间的。好，那神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。好，你看神，我们看见埃及哈，整个出埃及记，我这一次仰望神哈，那我就上个礼拜读约书亚记，这个礼拜读出埃及记，从这两卷圣经，把整个征战许多细节的事情，全都向我开启，所以你回去你也可以读出埃及记、约书亚记。好，那你看神哈，他可以兴起这些各样的灾，各样的灾一直来加在这个埃及，只为了要什么？要这世界的王法老松手，让我的百姓出来，出来服侍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当你 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上开始有各样的灾，你该怎么祷告？哈，你该怎么征战？你现在地上有各样的灾啊，飓风啊，地震啊，旱灾啊，各样的灾，你面对这些时候你该怎么征战啊？你首先要征战的就是，主啊，我要心要转向你。为什么我们每次在为这些祷告，首先就是神的百姓要认罪悔改，我们没有一心归向神。你看许多地方的大复兴，像斐济群岛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步，已经是那个河都变成死河了，鱼都不来了，整个群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。然后呢，基督徒就醒悟了，基督徒牧师们就开始聚在一起认罪悔改合一，然后举行合一的祷告，然后一直向神认罪悔改。好，那当他们这样以后呢，来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然后祷告到一个地步，神赐下复兴来，结果呢，河就活过来了，鱼群就整个进来，一夜之间呢，忽然间鱼群，多少年都没有来的鱼群，整个就这样一直游进来，河就活过来了。本来一条死河的，就变活的。 然后各种树木就长起来了，果树就长了。那所有这些那个复兴的地方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物产哦都极丰富啊，长的萝卜多大的萝卜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，神借着整个大自然，神都在要神来施行这些灾害，为了什么？他叫法老松手，法老松手，让我百姓可以来侍奉我。所以当你的环境，你所在的地方一直的那么贫穷可怜，那贫瘠，你应该是神的百姓，首先要跟神悔改。你就知道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神的掌管当中。那当这些这样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是祷告主啊，可怜我们啊，不要让这个地都这样，你必须要心真实归向他。所以这些复兴的地方，他们都变成连政府官员整个基督徒们都全心来归向神。什么时候他们不再是全心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又会历史重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样明白了吧？从出埃及记你可以看见，你面对这些天灾各样的这个的时候，你要悔改什么？基督徒没有真实的全心来侍奉神。好，我们说有啊，我们都在教会有一点有一些服事啊，不是，他说的侍奉神是什么？妻子、孩子，还有所有的你拥有的物质，都要来侍奉神。你拥有的钱财，你拥有一切的物质，神给你的这些都是为了来侍奉他，那你就发现你就蒙着祝福了。所以大家明白，你遇到各样的瘟疫各样的灾，现在知道怎么祷告，首先就是要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的归向神，以至于我们会彼此的增进嫉妒，然后抢夺，还有骄傲，以强暴待人，这一些都是惹神愤怒的，需要先悔改，一心的归向神，一心全心侍奉神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我们的神他向着我们的那个热心，那个对我们的爱，你从出埃及记，你从约书亚记都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那个爱，他不容仇敌这样来压制我们，辖制我们。他降大冰炮，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一日之久。上个礼拜有带大家看哈。还有呢，这不但在约书亚记，他对仇敌这样子，那个仇敌 那个地方讲的仇敌是讲到各个王嘛，那个王就是讲到我们的老我，当我们骄傲的骄傲王在那掌权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脾气王，当我们的那个猜疑的王，当我们的那个任性，我们各样的里面的老我的各样情形在那掌权作王的时候，神的心非常火热要来灭绝这一切。还有的你看见神对法老施行各样的灾，那你就发现神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他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热心，他那么绝对。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十一节那个地方，就是讲到他本来是只叫他们壮年人去服侍就好，他说不可以。好，然后到了二十六节的时候，他就说二十六节第十章二十六节，
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
好，那你有发现我们的神很绝对，很绝对哦，连一蹄都不可以留给这个世界，一蹄都不可以留给世界。 全部都要来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神不是马马虎虎的，因为他是全心在爱你，他要你全心来侍奉他。好，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全心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扫掉很多的征战。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半心半意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征战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还是很有权势，所以你就常常在两难之间，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征战。就是像罗马书第六章的那个，我真是苦啊，罗马书第七章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那我自己信主好多年，活在那样的光景里，等到我开始真的是全心来对神的时候，我反而专心一意，反而喜乐，否则你就老是落在那个征战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全心的侍奉神的时候，你就扫掉很多征战，你也扫掉好多灾害，因为神一直的加重灾害，一直的加重灾害，都是为着要让世界的王在你的身上松手，让你的身上不再有世界的王的权势，所以他一直兴起各样的灾害，各样灾害。我们有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，他来找我，他说呢，他这位弟兄非常的爱主，非常爱主。那他说他以前，其实他以前就在我们这 Bay Area 也是电脑工程师，然后也很骄傲。那虽然也爱主，但是也很骄傲，也很爱世界这样。后来呢，他说他身上有太多的苦难，太多的苦难，所以呢他现在真的是专心一意的爱神，专心一意的爱神。他的妻子，这个怀的，他结婚几年以后才发现妻子的两个孩子都是跟他的好朋友生的。那然后他那时候都想要杀人。那然后呢，第三个孩子是跟他生的，可是第三个孩子生出来就 有问题，有一点问题这样。然后后来在大陆的时候有一天出车祸，他的孩子死了，他的孩子死，他的亲生的孩子死了，所以他变成什么都没有了，可是他因此全心的归向神。那他写了一本苦难的祝福，苦难的智慧，这样。那他说很多人得到帮助。那这位弟兄他现在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。那我觉得但愿我们不需要有这些苦难，我们才全心爱神。你如果早一点就全心去侍奉神，你扫掉很多的征战。你好好去读出埃及记，真的你发现神因为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可是世界的王却一直的辖制他的百姓，那他就用各样的灾害，各样的灾害一直要使世界的王松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等到兴起很多的环境才使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松手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很主动的，很愿意的跟世界的王，我们很愿意的去敬拜这个世界的王，我们很甘心乐意的去做他的奴仆，可是神受不了，因为他为你死，他受不了。所以会有很多环境，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老是这个 女朋友跟他分手啊，为什么老是、孩子的问题啦，各样的问题，就是神一直要使你的心你的眼目单单归给他，神要使你全心来爱他跟侍奉他。而这样的人你会发现神真的会使他少了好多好多的征战，人家发现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都整个跟着他来爱神，他少掉好多的征战。好，那另外呢，神不但要我们全心侍奉他，而且呢他要我们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，他所托付的使命。好，也就是说我全心侍奉他，我不是瞎忙啊，这里忙一些那里忙一些，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呼召，有他的使命托付，那我们要征战的使我自己来完成神的呼召神的使命他的托付。乔纳他讲到他、他因为、就是自己不够成熟、哦、所以呢就太早出来全时间服侍主，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 就很失败，那很失败呢他就赶快就又辞掉这个全时间服侍主的这个服侍，然后就回到世界上又去工作。那回到世界上工作呢，然后他就、做做做，哇，越做越好，做得很成功。好啊，然后呢他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做得这么成功，我就好好赚赚钱，赚到够、哦、以至于我以后不必仰赖别人的奉献、哦、我就不必人家的不必靠别人的奉献，我就可以这样一生来服侍神、哦、那结果就在他这样子的时候、哦、神就跟他说，神说你冒犯了我、哦、因为你就是使我，就说好像我是一个不会供应那个服侍我的人，我不够有钱来供应侍奉我的人，需要你这个自备粮饷，好，这个赚够了钱，然后才能够来服侍我，这样好。所以神说你冒犯了我，这样好。然后神说，其实这是因着你的骄傲，因着你的骄傲。那然后神就说，你虽然服侍的蛮失败的，可是我并没有叫你就赶快辞掉服侍，你反应太过强烈了，我要你再继续的服侍下去，可是你就赶快的回到社会上去工作。好，你说哦，你现在要做这个事业是为神做的，是神的事业，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我的事业，是你的事业。好，所以乔纳就说，好，主，那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。好，然后他交给神以后呢，他说交给你处理，这样。好，结果很快他的事业本来赚很多钱了，噔就关闭了。然后到一个地步，他本来是想说他只要再赚这一笔很大的一笔，正要快要拿了这一笔了，他就可以这样服侍主，都不用靠人奉献了。好，结果没想到他的事业就整个当急速下落，然后到一个地步上法庭，然后最后只剩一部车跟2000块钱。好，那然后呢那他就觉得说，我不但服侍失败，我这次是工作也失败了，事业失败。我是想说希望我在事业很成功的时候出来服侍主，我现在事业这么失败，这样服侍主太没面子了，人家会觉得说我是事业做不下去才服侍主。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行，他一定要再工作，他一定要再工作，这样。结果后来反正他就是说又要在工作。 那后来神就在一个礼拜里面叫两个人，两个互不认识的，从两个不同的地区分别来跟他讲同样的一句话。好，神感动两个从不同的地方来跟他讲同样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再不回到服事的岗位，我会把我本来要托付你完成的使命转交给别人。哇，乔纳吓得赶快回到服事的岗位开始服事。好，那其实他也不知道神托付他什么使命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就是赶快再开始进入服事。那因为他那时候有写一本书嘛，《生命树》跟《知识三个树》，所以就他开始回到服事的时候呢，那本书就变得越来越多人买，所以就有一些地方邀请他去讲道，他就开始去讲道啊，这样哈啊，因为神要他回到服事的合场啊，那他就开始赶快去讲哈，拼命的工作这样。那后来，他开始去讲道以后，主就跟他讲，他去讲以后，他就发现教会都没有目的、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所以他就觉得神啊，那我也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我不知道我服事的目标方向是什么。好，所以神就开始两天半的时间给他做了一个意象，好，就成为一本书，要他写出来的一本书。好，就是那个收割意象，末世收割，是叫收割意象哈。好，这样，那然后那神其实是要他把这一本写出来，可是呢，因为他就变成这个地方邀请，那个地方邀请，他就一直忙着去服侍服侍。那后来，Bob Jones 跟他讲说，十月神会来造访你，就十月过去了，神并没有造访他，然后他又继续的忙，那直到有一天，神就开始跟他讲，神就责备他说，你这个耽误了我要你做的，我托付你要做的，你已经耽误了五年。也就是说，神要他写出那个收割意象，他却一直忙着在各处讲道，各处讲道，这样耽延了五年，这样。那然后神就告诉他说，你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照着我跟你讲的，就是照进度完成，这样。那这个神说，你以为我没有来造访你，我之所以没有来造访你，就是因为你耽延了，你没有把这个完成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来造访你，再告诉你下一个使命。神对他的托付。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就是让你明白说，你知道吗，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。那乔纳呢，他就是这个，他后来非常的后悔，因为神跟他讲说，你去工作的那七年耽延了我要你做的事。他自己为着那七年他去工作，他非常的懊悔，因为耽延了七年。然后呢，他神又告诉他说，你因为耽延了五年才出版那一本书，如果你五年前出版那一本书，神可以造就更多他的百姓。哇，弟兄姊妹，直到神这样说，否则神的百姓有时候都觉得日子是我所安排的，我似乎也都很忙，我似乎也一直在工作，在服侍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是有托付，有使命，他是有策略，有计划。那我们要征战，就是征战着使我这个人能够绝对的顺服神，完成神的呼召，神的托付，神的使命。整个仇敌一直要做的就是使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或者拖延耽误。 可是神，我们 为什么要有征战？我们要一直征战的就是不让仇敌来使我们分心，使我们走岔路，走岔出去了。我们要一直征战，使我成为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，而且可以完成，适时的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。 好，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